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0月5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香港学联星期六午夜前发表声明，有条件的同意重启与政府的对话，而经多方呼吁，金钟政府总部外面的示威者同意让出通往政府的通道，让公务员星期一上班。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记者会上发表了4点声明，其中包括重申占领运动绝非革命，要求警方妥善处理占中与反占中之间的冲突，如能够妥善处理，愿意重启对话，以及对话以10月2日的声明为基础，即梁振英失信于民，已无管制威信，政改是唯一的议题，要确立平等权利，实行真普选、真民主，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的问题香港解决。声明同时要求政府必须彻查旺角星期五发生的反占中阵营打人事件，证实及调整警方疏于执法、包庇歹徒的指控，并尽快给民众一个交代。同样是在香港，在九龙旺角星期六晚间，有5000多学生和市民继续集会示威之后，部分留守人士深夜和周日凌晨因不满警方执法与警方多次爆发对峙和冲突，双方争执了约1个小时，期间警方释放胡椒喷雾，情况混乱。据香港媒体报道，星期天的凌晨在旺角仍有大批的市民聚集，在上海街附近集会者怀疑并且不满警方放走一名曾袭击示威者的人，数次发生推撞，警方手持盾牌及警棍戒备，并筑成数层人链，试图将示威者推回到原有的集会区，现场情况混乱，有集会者和警员受伤。在其他方面，库尔德官员表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星期六从3个战线轰击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这是激进分子试图夺取该镇的最新攻势。库尔德武装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空袭行动的支援下，目前固守这个城镇。大约16万人为躲避科巴尼周边的战事，越境进入了土耳其，这里的冲突据说转移了对叙利亚内战的关注。科巴尼及其附近地区自9月中旬以来一直受到伊斯兰国组织武装的攻击。朝鲜一位主要官员告诉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没有问题。柳吉在在星期天说，他询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养健有关金正恩健康不佳的传言，但是金养健坚持说根本没有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1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而此前有录像显示他走路有明显的脚拐。金正恩9位露面是这位领导人的3位主要助手突然访问韩国之行的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星期天将在总统选举当中投票，预计这个月晚些时候还将进行决选的竞选和投票活动。有分析人士表示，争取第二个任期的迪尔马·罗塞夫被认为在星期天的投票当中会得票最多，但是不可能获得避免决选所需要的绝对多数票。罗塞夫总统有2位主要的竞争对手，马瑞纳·席尔瓦是全球环保运动的英雄，脱离执政党转投巴西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的阿塞西奥·内韦斯是参议员和前州长。批评人士说，罗塞夫总统可能依赖巴西劳工阶层的选票，受益于他的广受欢迎的前任和政治教父席尔瓦总统的2个任期内启动的慷慨社会福利项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一个星期以来，香港民众的占中运动掀起了回归17年来最大的政治风暴，也使习近平面临了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挑战。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讨论占中运动。第一，抗议民众下一步的策略；第二，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和选择；第三，大陆民众对于占中运动的反应。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有5位嘉宾，他们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和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连线，请她介绍目前香港的最新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今天晚上旺角一带发生了这个反对占中者和抗议者的这个冲突，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对，这场冲突呢，主要是我刚才详细的了解了从许多市民这儿了解的情况是，从大概中午，12点开始，大约200的反占中的人士，在集会的，就是占据的人士这个人数非常少的时候，不足100的时候，他们开始包围这些占领的人士，完了呢，在撕扯这一些抗议的标语，而且呢，他们跟抗议者呢进行了一些推搡，完了到警察来了以后，把双方分开。到了3点以后呢，就有一些人开始突破这个警方的防线，完了开始推打示威的人士。到了5点以后，这种情况更加的加剧，就是双方这个冲突非常的剧烈，而且产生了非常大的混乱。虽然警方力图把双方给分开，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呢，因为反战中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呢，一些他们市民看到就是学生或者是示威的群众呢，有人被追打，有的呢受伤，腿受伤，还有眼角流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通过电视转播以后呢，到了6点多以后，这个现场开始聚集大批的声援学生的市民。到现在，刚才我7点半来的现场已经在这个亚新老街和弥敦道这个十字路口4周已经聚满了数万的人，他们高呼保护学生，保护后生，而且呢，他们现场呢，也有一些被群众围住的这个反占中人士，其中有一些呢，这个群众指责他们殴打学生，把他们围起来，完了要求警方把他们带走。现在呢，现场基本上都是支持学生的市民。在刚才半个小时以前呢，就是开始警方开始把一些被围的反战中的人士呢，开始带离现场，这样避免双方进一步的这个对峙。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几位人反抗，结果被警方我看到戴上手铐给带走。所以呢，现在虽然现场比较混乱，但是很有，就是不能说混乱，就是很有序，因为有警方呢在几个不同的小点，有一些零星的反战中的人士，他们被警察包围住，就是保护住，防止他们跟现在现场大多数的支持学生的市民和学生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好的。
所以现场您可以听到都是欢呼的这个声音，就是保护学生。而且刚才在这个一些反战中的人士被带离现场，就是通过地铁站口带走的时候呢，群众进行欢呼，而且要求警方要逮捕他们。而且我刚才问了几个现场的人，他们说希望明天要看到报纸说警方是真正的逮捕一些打学生的反战中人士，否则的话他们会有更大的声援和抗议。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介绍香港的最新情况。观众朋友，我们很快就要开始讨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那么建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昨天还报道，就是说呢，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策略就是说要等待，然后让民意因为生活不便等等来转而反对这个学生。那么现在看来，在旺角发生的事情有一点印证了当局的预期。那么你怎么看这个进展？
旺角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惊奇，因为在八九民运的时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八九民运的时候有点不同，就是广场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地方，它和那个商业基本上没有关系，不太影响民众的生活。我们从画面可以看出来，从战中开始第一个使用暴力的是支持政府的这个群众，这个我要国际社会知道，真正的和平的是这个战中的这个群众，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也给战中的人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下一步怎么办，怎么能够维持压力，维持这个规模，同时能够减少影响民众的一般的生活，这个是可能是未来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看起来这个去袭击战中人士的这些人，人数因为达到了100多，所以很显然是有组织的。这是北京的一贯的所谓的制造骚乱手段。我们知道前一天，在这个中环那里，也有人故意放了一些铁棍和石头块装在口袋里头，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制造骚乱。这个手段很显然，这个是北京策划了一个卑鄙的阴谋。
已经有消息说，这个参加的是从大陆过来，有1000多人，而且是据说每个人能发5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看到照片，就是领头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戴个大口罩，把脸几乎都遮住了。但是这个照片现在照了一张很大的照片，也希望大家关注这样一个有意遮蔽自己。
我看外媒报道说他是普通话口音
啊，他还拿着一个话筒，他在指挥。
对，
所以这些人呢来了以后，你看到其中有一些就像恶棍，就是中年男子。刚才那个照片里边，画面里边有一个穿蓝色背心的，你一看就是黑社会那种啊，算就是这种请那些流氓这个无赖来这个破坏这样的一个战争行动。
我插一句话，我们应该给香港的警察鼓鼓掌，拍拍手，处理得非常好。我们希望香港的警察继续按照这个原则去处理出现的任何骚乱。
好，听听纽约的看法，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挑起群众斗群众，用流氓斗君子，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所以这次这些出来那个捣乱的人士，那么说的浅一点，可能是亲中人士，所谓是蓝丝带，就是反战中人士。那么说的重一点呢，那就是说就是这些便衣、黑社会，甚至现在中共可以通过这个操纵那个罗湖海关那个入境量，他可以通过签证操纵，让一些这个团体有个人有减少，但是呢却增加了一些大量的便衣拥入。他们在8月份就干过这一次，8月份那个反战中游行就干过这一次，把垃圾扔的到处都是啊，这个水瓶啊，这个花生壳、香蕉皮扔的到处都是，你明显看就不是香港人，而且操的是普通话口音。那么这一次所做的事情啊，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江山，它就是这么维持过来的，就说这个用暴力来维持。那么一出现这样的人一出现，就引发了暴力，就江山是这么打下来的，江山也是这么维持下来的。
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呀，这个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或者看家本领呢，就是群众斗群众。说他软硬两手啊，是说轻了，实际上是阴阳两手。阳的一面是昨天呢，这个梁振英所谓人称梁书记啊，放软身段，啊，实质问题不让步，那么耍一些花拳。那么阴的这一手呢，就是刚才这个旺角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毫不奇怪。因为的话呢，这个恰恰的话呢，是反映了这是从梁书记到后面的这个前，因为梁书记是前台的这个木偶，这个后台呢牵线的呢就是中央港澳工作小组，最后呢是习近平拍板，是他们整个一整套的这套策略。
好，我想就是那不管是操纵的民意还是真实的民意，现在我们并不能做完全的判断，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否预期这样的所谓民意，或者因为我们看到媒体报道都是说不满的市民和抗议者发生冲突，那么如果是反对战中的声音越来越大，势必在舆论上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中者有什么选择吗？
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选择。第一呢，我觉得要尽量的想办法把人集中在政府这个的办公区域，就是这个政总和这个公民这个广场的部分。这个部分呢仍然维持着巨大压力，在商业区呢尽量的能够减少一些和这个一般生活的冲击，然后不断的要向市民选择这个来宣导为什么要这样做，取得市民的谅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说要这个战中人士尽快的形成一个可 大致团结的一个领导集体，
嗯，
这样呢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对话，因为我觉得下一步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对话能不能得到结果，而且让国际社会关注这个对话，使得这个对话能够成功。所以呢，我觉得迅速的要形成一个领导集团。
我认为应该向警方提出要求，就是把这个支持战争的和反对战争的人分隔开来，用铁马分隔开来，因为这显然这个反战争的人他们目的就想打伤这些学生和这个支持战争者。我觉得这种一定要
制造这个骚乱的这个印象。
说是刚才建立有一点我不同意，说支持警察，说是警察做得很好。我觉得警察其实在扮演着一个很高明的角色，他一开始不弄，等弄差不多他中间来劝一下架。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明确，就要分割开来，让他们这个反战争人士没办法接触这个战争人士，这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他们在这次运动当中有一点是一个缺点，就他没有从太阳花学运当中，从台湾的青年人当中学到一个办法，用 iPhone 和手机尽可能把现场的活动扩散出去。还有就是当这个反战中人士来袭击他们的时候，也是同样用 iPhone 这些手段把袭击者的面目口音向全社会公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阴谋戳穿了。
好，破空。
这个谈到这个手法，我想这所有的这些小人手段、流氓手段、下三滥手段，当然中共都会派上用场。我想对这个抗争战争人士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他们都是和平的、有序的、非常这个理性的。很简单一个标准，就是说他们对卫生非常讲究，以始终保持到香港的街道整洁，而且这个他们这个处理垃圾还是分类，坚持分类。就这种非常细小的动作啊，就可以看出，不仅看出香港市民的一个素质、一个价值，而且看出他们一个坚定的决心。当这些反战争人士或者说中共的这些人士来捣乱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完全不一样，所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就说明这次运动啊，就看出这个背后的一个对照，就是这个中国跟香港两种价值观、两种文明在那里较量。最后的结果，香港人是要求民主，而大陆人是要保持这个大陆的中共啊，要保持独裁而且既得利益，因为香港是他们的洗钱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香港的战中人是如何理性，但是只要他有这个骚乱的这个印象，或者给外界有这个不满市民发声的这个印象，那么就对战中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高文坚先生。
这个呢恰恰是北京官方的话呢希望做的事情。他让这些所谓的群众，所谓反战中人士扮演恶人。然后呢这个梁振英呢他们又在里面的话呢扮演一个似乎是一个貌似公允的一个和事佬。那么呢出什么事情，现在北京官方的策略呢，他就是说把梁冠英放在前面，是力挺杨冠英梁振英，为这个梁振英呢来这个撑腰。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的话呢，第一让梁振英他第一线给他那个顶着，第二的话呢，如果真发生什么流血事件之后，这个黑锅呢也要让梁振英拿来背上。
我们知道梁振英昨天已经发表这个说法，就是说呢他愿意和学生对话，但是我现在就想，学生现在战中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们下一步的机制是什么，就是说站在战中和撤退之间，你这个红线怎么画，要得到什么样的这个退让，学生就可以退可以撤退。那么到今天你觉得这个战中的人他知不知道，就是说这个红线画在哪里？夏一良先生。
我觉得这个学生的目的诉求其实已经说得挺清楚了，就是一个是要梁振英下台，另外呢对这个政改方案要进行这个切合实际的这样一个讨论和谈判。但是现在看来梁振英的态度比较这个强硬，这强硬的背后我觉得是中共高层下的指示。虽然我们常听到传言说是这次坚决不妥协，但是不能流血。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能流血，那个其实是一个不能保证的事，比如说现在就开始流血了，就是说关键前面他是说不能妥协，我估计梁振英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他个人是没有办法来决定他
如果在当局不妥协的情况下，学生怎么办？
现在我想讲就是武力镇压的问题。武力镇压前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形成了统一的声音，就是反对武力镇压。武力镇压的话将会有这个北京要承担很大的这个成本。
对，
那因此呢现在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在减少。大家看出来梁振英的这个软化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倒是和很多人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认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和当年的李希明和陈希同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面对着自己的香港的民众，他不可能像陈希同和李希明那样做那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办法产生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如果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明白的，如果他要让这个梁振英进行镇压的话，梁振英是可能是会有心有余悸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产生这种让他产生这种分歧。所以呢，我觉得对话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虽然这个梁振英没有出来，这个对话，而且他派的是林郑月娥，这个也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学生让他下台嘛。
但是梁振英，我们知道他在说对话的时候，他说了不能预设条件。
不，这个我
只要，而且他也绝不辞职。我现在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学生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撤退？你这个战争是不是要无限期的拖下去？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他们现在面临一个选择点，就迄今为止是以抗疫为中心的，但是下一步需要有一个比梁振英下台更清晰更小的一个政治诉求，把这个政治运动的目标和中心突出出来，然后用这个中心去带动香港社会赢得更大的利益。
我觉得已经转移了这个运动的方向，我觉得是不对的、
嗯、
我觉得还是要围绕着普选的事情来进行。这个应该，我觉得在战中的人士要形成一个领导集体，对此有决策能力，不然的话对话、嗯，就这个机会就会丧失掉。
对，那么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在目标上，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战中的人中间，抗议者中间也有很大的分歧。那么波空，你觉得这个目标怎么定，这个红线怎么画、是进还是退的问题？
对战争发起人他们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社会决定重启政改，社会决定叫人大常委会社会他的决定，那么重启政改就重新进行那个政改的协商，就把原先的方案推翻或者搁置。那么学生提出了另外两项诉求，接近学生的一个诉求要梁振英下台，另一个诉求是就是要这个社会决定。那么在这个诉求之中，我觉得这个大的东西啊都比较难，比如说那个要中共啊去社会决定，中共已经发表社论说是绝对不会动摇，绝对不会收回不可动摇的权威所谓。那么梁振英下台这个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一个中间方案来处理，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下台阶，对学生来说也达到目的，但是北京已经放话对梁振英八个字什么什么充分信任十分满意，说的都过头了，说这种情况也不可能让步。我觉得在这里边有一点，重启政改倒是一个好的选择，就说这样双方都让一步，把这个政改的方案重新拿来弄一下，就刚刚以前的那个23条或者是那个就反国民教育一样搁置一下。另外我觉得学生应该确实要对话，因为最初学生要求梁振英对话，梁振英拒绝不出来，那么当梁振英想对话的时候呢，学生是现在不要跟梁振英对话，要梁振英下台，那么现在就跟别人对话。那我觉得那个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或者是其他政改三人小组出来对话是比较恰当，但是学生要有个真诚的对话，我们要吸取1989年六四那个时候的教训啊，就对话不管怎么对大家也不承认，最后使对话没法进行下去，这个也不好。我想香港的学生呢可能更有理性来处理这个对话，在对话达到一定成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阶段性的考虑撤退，或者是说是另外的方式。
高文杰先生，我们知道对于六四的反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时的学生无限制的把这个在天安门广场的占据一直拖延下去，那么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个面子上也非常不好过。最后所以有一些批评就是对六四的反思，你觉得当初六四学生的处理对今天这个香港这个战中者的一些启发是什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当年呢六四呢，当时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学生占领之后呢，当时呢没有经验，那么很多机会呢，刚才破空也讲错过了这个对话的一个机会，或者换句话说呢，没有把对话的这个效果发挥到最大限度。
嗯，
那么基本上就是看到吴尔开西呢当时跟李鹏在那甩脸子啊，但是的话呢也应该看得很清醒的看到一点呢，就是说对话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对、
那么我觉得呢，香港战中策略呢实际上呢不是自己一厢情愿，应该建筑在对手出什么牌上。那么换句话说呢，昨天就是从前天从这个梁振英他的这个回应，你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贯彻呢这个习近平的不妥协不流血这两点，那么是以拖代变，那么后发制人。那么学生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建筑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下。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共产党呢是想通过时间来拖垮这个战争运动，那么的话呢这个学生呢就战争运动呢也应该抓住共产党的软肋，他的软肋是什么呢？就是不流血。那么呢共产党的镇压的本性呢是不会变的，但是呢他要考虑镇压的成本和代价。那么在这个网络2.0时代，如果说在这大开杀戒的话，将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血腥的场面传遍全世界，势必遭到国际的这个制裁，而这个制裁呢就会提前引爆中国这个 债务危机和房市危机，房市的泡沫，这样子使得的话呢，经济形势的话呢，迅速更加迅速恶化，这是北京不可承受之重。
好，
他不得不考虑。
舆论方面呢，有很多这个造的说是美国在背后指使啊，西方反华势力在搞阴谋啊，但事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最近也登了一个华盛顿华尔街日报登了一个什么消息呢？说这个连奥巴马国务院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尽量避免发表态度明确的这种支持，都是非常委婉的。所以说这个中共惯用的手法，一发现这个控制不了民意了，就说这是背后有反华势力在操纵，但事实上这次恰恰不是。
我觉得这次学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们没有利用，那就是在这次抗议运动当中，他们在道德上本来在是非问题上具有很高的优势，那就是中共这次的问题其实根本核心在于赖账。就是说中共本来承诺了民主化，后来又耍赖不承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为什么耍赖，你怎么自圆其说。这个中共在这个，我现在要回到1983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学生会曾经分别给赵紫阳写过信，希望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能给香港人民主。赵紫阳分别给这两个学生回了信，这个他当时是总理，这个他的写信的态度和观点是代表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赵紫阳给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回信是原话是，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立场当时在香港赢得了很大的这个支持。这个立场为什么中共退了？如果尤其能在这个问题上抓住，那么实际上就在道德上胜利了。
我觉得道德上香港的市民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没什么问题。现在我想回到那个策略上来继续来讲，我认为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刚才扑空也讲了，实际上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学生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对话的机制，任何的对话到最后都没有作用。所以现在对于战中还有战中的市民还有学生来讲，就尽快的建立这个机制。昨天晚上我和那个战中的一些这个主要的领导人有些这个通话，我发现就是实际上这种这个协调还是不是很理想。这个是为了对话最重要的条，另外一条，任何的对话都要第三者在那儿观察才能使它的有效性。这时候呢，香港的市民和学生应该抓住向国际上进行宣导。刚才叶良也讲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实际上不令人满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宣导团到国际社会上来，实际上大家是愿意接待他的，因为正在高潮上，这样进行宣导，让大家让国际社会能够又一个统一的声音，像前一段统一说反对武力镇压一样，现在就是说你必须给我真诚的对话，这时候可能就是对话不一定就没有结果。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要抓住它。
建立刚才提到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对话，那么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声音。那么这个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大规模的战中运动绝大部分民众呢是自发参与的，那么虽然有一些学生组织等等，但是组织者的角色是非常弱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点这个群龙无首的这个感觉哈。破空，你觉得这个时候策略是什么？就是说他对这个运动的有效性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这跟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运动有一个相像，就是说群众的自发性远远大于组织性。我们这次看到这个战争运动呢，这个之所以这个爆发这么大规模哈，这个本身跟这个一年半的这个宣传和策划有关，几乎是一个公开的这个说明，有一个战争运动，这个是一个必然性。但战争运动到后来都陷于低潮，那么是首先是学生站了出来，学生站出来使那个战争运动提前启动，那战争运动启动之后成了一个全民的一个抗争，这个全民运动就变成一个非常的自发性。自发性呢就组织性就削弱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有利有弊，就说弊端是明显的，就是说没有组织，甚至那个战中的群众啊跟组织保持了距离，都是各行其事。但是有利的就是它遍地开花，这个港府完全束手无策，中共也完全就是这个大吃一惊束手无策。但是香港人民的素质也在这里，它经过150年的西式统治，它有这个相当的这个文明素养，然后它有这个非常有组织的这么一个商业社会。说即便是这个分散，它组织还是很好，而且他们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争普选、争民主。我觉得，只要在这些关键的诉求上能够 这个中共也好，特区政府也好，有所这个让步，或者就算他们不让步，在关键的诉求上，这个市民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诉求，我想市民呢，他会自动的非常理性的，就像以前的几次抗争一样，他自动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但关键是，如果说双方僵持不能结果的话，那么中共会现在的考虑一个民心走向。现在香港的这个战争主要是取得了民心的，那么他如果拖延下去的话，这个民心可能发生一个变化，对他们不利。但是香港特区政府是想拖延，拖延是中策，不是上策也不是下策，因为拖延下去对他有利。但中共政府不想拖延，因为中共政府认为拖延会对内地构成影响，比如两个月、一年，拖个半年。对内地民众构成影响怎么办？说中共想从重从绝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出来了。
我还是想从学生策略的这个角度，请讲高分田先生。
那个就是香港的话呢，这个战争运动啊，实际上是香港各阶层呢自发的一场那个抗争，因此的话呢，这个里面的话各种观点都有，而且共产党的这个残暴和这个死硬的话呢，使得战争运动中的这个温和派跟这个稳健派的话呢，这个。都有各自的道理，因此呢，这实际上呢是一个战争运动面临的一个困境，能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有组织的力量，这个对战争运动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再我插一句，那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为了反映这个自发群众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应该是在网站上，大家各种各样的意见能发表出来，而且不一定要这个真实的，就是说你的身份。但是呢，如果现在的现场，这个可能上网不是那么方便，用电脑也不是那么方便，有可能呢，就是说让一些人用电话来传达一部分群众的意见，比如说大家推选这十几个、几十个人一个代表，这样的话，那个代表种类很多，反映出不同的意见。我觉得高先生讲到这个统一的意见，我觉得不太容易达成，而且没必要非要统一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可能更好。
好，杨经理。
看任何的群众运动或者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指标，它首先呢，它是一些有理想的人先上。像现在正在香港发生的一样，如果这个运动要持续下去，产生压力，必须有一些利益的人加入进来，也就是说，一社会不同的阶层的人要有人进来，比如说工人阶层有一个明显的支持，工商阶层有个明显的一个支持，或者演艺界有个明显的支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我觉得战中的市民还有学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思考。周润发和刘德华已经公开表示要支持，想办法怎么利用他们在香港的影响力，甚至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来得到这个应该有的更好的结果。比如说，大家可以我把思路想得更加这个野一些啊，就是能不能推举周润发作为这个对话代表？你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
至少是演艺界代表，
至少演艺界代表。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你这个代表性就非常容易使民众愿意去支持，而且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我觉得对话，我仍然认为对话目前是最重要的事情，要好好的准备，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我们知道中国有个说法叫做"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哈。那么我想群众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你如无限制的把这个紧张持续下去，实际上对于群众运动方面是一个相当大的能力和能量的消耗、耐力的消耗。那么我想问的就是，现在有没有应不应该建立一个退场机制，让大家比如说我现在可以退，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随时还可以再回来，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他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一个网上舆论平台，就是说参加战中的人通过自己手头的 iPhone 和手机能够自己在上面交流发表意见，然后互相沟通，形成一个舆论，同时这个平台也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便于他们自己沟通也向外界传播。
实际上我觉得舆论现在已经相当的多，
他们现在
是
被动，他们现在是被动的等待外界报道，而自己没有主动的向外介绍。
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把对话机制建立起来，这就是个退场机制。第一，我要争取通过对话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形成双方的妥协。如果不能形成妥协，这个对话机制本身就成了一个持续化的一个领导机构。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运动持续化下去。所以我认为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机会，然后动员社会各界的介入，不然的话这个持续性很难很难这个依仗。
可以是轮流进场，比如说刚才建立提到了，比如工人啊，或者商界啊，或者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啊，各个方面，比如说学生一部分由于疲劳了，学生先撤出一段时间，回去休整几天，然后呢，工人啊，或者商界啊，或者其他这个阶层先进来，
好，
过一段时间再轮换，这种可以比较持续。
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破空和文谦先生分别来谈一下，就是觉得你是最后的策略，考虑是什么？破空，
你先，
我先说说
啊，高文谦先生，
对，
你先 ，OK。那个我觉得话呢，不能轻言退场，如果一退的话，共产党就不跟你谈了，这个压力必须要保持， 但是我同意刚才呢，前面几位嘉宾讲的这个情况。那么如何把这么一个这么压力，既保持这个压力，同时又有一个灵活的一个机制，我们可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们是这个灵活，但是就总的这个压力必须要保持。这个恰恰是习近平中央和这个香港政府最担心的，他们实际上也拖不起。
嗯，好，破空。
我想，香港在人民在47年的回归这个路程上有两次很重大的成功，一次是2003年反那个23条，那么香港人通过声势浩大的那么50万人的这么游行抗议，那个迫使那个23条被搁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2012年他们这个反国民教育，就是反洗脑教育、反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啊，也迫使了这个搁置。那么这次我觉得，谈退场，但是作为一个领导层，他可以去谈退场，但是问题是说在民众情绪激情澎湃。达到高潮，人数这么多的情况下，而且在中共方面没有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谈退场，确实是言之过早。而且学联跟那个战中发起人已经说，如果警方发了个催泪弹或者说是橡胶子弹就撤离，但是战中人是并不撤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不做让步，民众谈退场确实为时过早。
嗯，好，战中运动的这个策略呢，我们先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处理战中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10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十一国庆，相对于北京的歌舞升平，香港10多万民众走上街头争取普选，为中共建政65周年送上一份大礼。几个月来，一步步从铺垫走向高潮的战中运动，是64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公民抗议，也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最大的执政考验之一。那么面对香港人不屈不挠的呼声和国际社会的强烈的关注，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在进退之间有何选择？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政府的做法。那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旺角已经发生这个不满市民和战中抗议者的冲突，而警方呢也开始出现维持秩序。那么我想问一下纽约的破空，你是否预见当局从现在起会以市民不满来作为理由驱散抗议者？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中国当局他是有这个指望，他是希望在争取民心的筹码中，然后通过某个时机，一个关键的时机，把人心所谓争向到这边。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想把动乱的帽子扣在香港人头上，像89年扣在民众头上，只会是事情更糟。这次就是因为香港的警察奉承中共旨意，这个所谓要从重从快处理问题，所引发了更大的市民的加入。我们想，这个中共他是最没有资格来谈别人有的这个动乱的，因为在1925年啊，早在1925年，这个所谓省港大罢工就中共发动的。这个1925年从6月到1926年的10月，总共1年0.4个月的时间，中共这个把香港啊，这个自豪的宣称把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啊，整个的是这把香港那个瘫痪了，而且组织了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把这个香港的这个进出物资啊，这个扣押下来。所以这个非常严重的省港大罢工，中共呢是津津乐道，说今天的中共啊，他不会以这个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目标，也不会以香港的这个民主为目标，他主要还是以自己的政权为目标。这样一个基础啊，他而且他在香港有很大的，刚才提到洗钱中心，就像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那打个滚，就是几10亿美元到手。那么那个徐才厚一次洗钱就是100亿人民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是绝对不会放弃香港，尤其不会对放弃对香港的这个控制。他宣称是对管制权的争夺，说这个1997年这个较量是这个争夺这个主权，这次较量是争夺管制权。这句话就表明是要提前破坏一国两制，把港人治港变成中共治港。
嗯，再听听高文天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啊，在处理这次战中的过程中间呢，态度有点前后不一，忽来一会儿硬一会儿软。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反映了中央政府决策方面的这个犹豫和变化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刚才讲了。这个梁振英呢，他实际上是个前台的木偶，后台牵线的呢是北京，是习近平。梁振英这么一种态度的变化呢，实际上反映了习中央对处理香港问题思路的这么一个变化。实际上现在共产党呢处在一种两难，这个退让呢不符合共产党本性，但是呢暴力镇压呢成本又太大。他现在就是，所以呢这个题这就是具体浓缩到网上现在传的习近平的这两句话，不妥协不流血。他就基本上呢是的话呢，即便要是流血的话，他尽量的是中央政府不沾上这个血，特别是习近平本人不沾上这个血。实际上习近平呢，他个性虽然非常强呢，但是呢他并不蠢，他知道的话呢，在香港一旦这个流血的话，后果将会是什么。他而且他知道有人，党内有人要把他拖下水， 哎，特别是像贪腐官员，他们就希望啊，习近平这个在香港动手之后，沾上血之后呢，整个他们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这有前车之鉴。当年邓小平六四镇压，整个使得大局逆转，这局势向左面转。那么呢，邓小平忍了三年，才通过南巡呢把局势给拧过来。
嗯，
今天这习近平呢，这个党内的这些这个贪腐官员呢，保守派呢，也是希望这种行动打乱习近平的施政部署。
对，说到这个当年的六四，因为高峰健先生提到，我想问问杨建立，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时六四镇压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共高层出现严重的分歧。
对。
那么在今天香港问题的处理上，你是否觉得中国的高层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内部？
那这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遇到这样大的政治危机，每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这时候肯定会产生一种危机，这是他们的危机所在。虽然我们说他用拖的战术，让这个什么所谓这个利用民意牌来让这个战中运动啊自我消耗下去。实际上他们本身也感到很大的危机，因为只要战中维持一定的规模，维持一定的压力，他党内的这个高层的不同的意见就会反映出来。就像六四之前，现在你看赵紫阳的回忆录的话，实际上有很严重的分歧。那这时候的分歧呢，就是一个机会，这个我们要记住，这是很我们也听到各种消息，当然没法去核实。但是另外一个，我仍然想提醒大家，现在香港的这个游戏应该说是三人游戏，三方游戏，一方是中央政府，第二是香港政府，第三是这个战中民众。如果你要把香港政府看到和北京政府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可能会犯战略错误。陈希同和梁振英是不一样的，梁振英和陈希同是不一样的，要记住这一条。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中央政府用更残酷的手段来下命令的话，就是我一定要武力镇压的话，我相信香港政府内部会产生很大的反弹和更大的分歧，就会更加公开化。这个是我觉得是战中的人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中共的高层现在似乎比较高明，他用这个不妥协、不流血的这个方式上，他用
但是拖久了以后就，你从我认为梁振英的转化和他和中央不完全一致有因果关系，要看到这种端倪。
我想问，如果中央决定就这样拖延下去，对于中共自己又有什么不利之处？谢杨先生您的看法。
因为他这样的话很没有面子，就是说觉得摆不平香港，而且呢会对未来的西藏问题啊、新疆问题啊都产生一些示范的，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不良的影响。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前两天传言说是有可能派汪洋来处置，因为汪洋过去成功的处置了这个乌坎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太一样，为什么我太觉得这种不太可信呢？因为这个乌坎问题是一个地方问题，而这个香港问题呢，就是涉及到在中共看来它是一个所谓的主权问题。所以它这个方面它很强硬，一点都不能让步。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讲习近平，我说如果高看他一点的话，他其实是可以说这个双方都让一步。他让梁振英呢也不一定非得下台，就得重新考虑一下政改方案啊，就是说这个给普选怎么样来给普选，这个可以讨论啊。这样的话，事实上也可以把这个目前的局势缓解，然后呢过一两个月再拿出一个新的东西。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是不满意，那学生可以再次上街。
嗯，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对习近平而言，他也没什么选择，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他现在有办法把香港的这个抗议能够平复下去，这一方面。当然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也有很多人高层的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现在他自己把大权集于一身，同时也就把
你觉得习近平没有什么选择，那么他的选择是什么？对他来说剩下来的选择，
他现在只能等着现在这个局面往下延伸。他既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他也没有太多的手段可以用。但是我不太赞成建立刚才提到的，就是党内高层还有像六四之前那样的高层的严重的意见对立，因为党内现在没有改革派。
我不是说这个有像六四一样，但是任何的政治危机出现以后，各怀心态不同心态的人就会时间拖得很久，就会爆发出来。
但是刚才陈晓东先生提这个意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就觉得习近平现在没有什么真的手段，除了等着看。那么这个看法，我们知道跟我们所了解的好像习近平的这个从来的作风不是太一样。我们知道习近平从上任以来，内政外交上都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物，那么外界也觉得这个事情他绝对不会妥协，香港的问题他一定要占据主导权。我挺想听听纽约破空的看法。
对，习近平呢上任以来，他就要打造一个硬汉形象，不让步是他的一个主调。比如他把自己比喻为毛泽东，比喻为邓小平，比喻为普京， 既然都已经打造了这么久了，这个将近两年的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又是一个机会，让他打造一个政治强人的机会啊，绝不妥协，绝不让步。说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习近平让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要提醒习近平的一句，就是说八九六四事件跟今天的香港民众抗争事件有个很大的不同，就八九六四事件直接针对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内部有重大的危机感，认为是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今天的香港的这个诉求啊，是本地的普选，是本地的民主，没有直接针对中共政权，所以它中间有个夹心饼，就是香港政府。那么香港政府是在中间隔了一层，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缓冲地带。如果习近平看不到这一点，那就说明他的智商是基本的非常的低。如果他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呢，他有个处理的层次，就是一个缓冲地带，就是他尽管他不想妥协，不想让步，但是通过港府的这个运作，说这个香港是一国两制，那么香港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尽管特首是一个傀儡，他特区政府是香港的一个那个中共的一个旗子，但是如果拿香港特区政府正好来扮演一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做让步，比如说换人或者是重启政改，这个时候、啊、既给北京政府有台阶下，而且、啊、也给这个香港民众啊一个回应。我想这个手段，习近平是应该可以考虑的。
嗯，高文静先生，我们知道在请讲。高文静先生，
实际上呢，实际上习近平呢已经在把梁振英作为一个挡箭牌，自己躲在后面，让梁振英在前面，所以这就是他力挺《人民日报》这些官媒力挺梁振英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呢，我想再说一点呢，是这个中国官方他的策略呢是想把这个战中运动给拖垮。实际上呢，我觉得应该很清醒地看到的，中国政府也拖不起。为什么？因为的话呢，香港是自由港，跟内地的关系非常之紧密，而中国现在整个的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恶化，经济在迅速下滑。那么如果香港问题久拖不决，再加上还有索罗斯这种金融大鳄来这个做空这个港币，进而做空人民币的话，这个的话呢是习近平他们最担心的，所以呢他们也希望快刀斩乱麻。但是问题是的话呢，这事情急不得。
嗯，陈晓东先生，
我倒是觉得这个情况可能不一定现在就会发生。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国际金融市场已经看到这个香港的股市在下跌，而且带动了包括美国的股市也在下跌。金融界当然不希望看到香港的局势继续延续下去，但是这不是他们所能操纵得了的。
嗯，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资金从这个外资从香港转移到台湾去了，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来讲拖下去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在政治问题。我前面提到过，中共原来是承诺了给香港民主制度的，现在赖账了。赖账的原因有一句话中共始终不敢讲出来，那就是我现在对未来的统治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原来讲的话不能算数了，因为我不放心我自己的未来，所以你们香港人不应该再有民主。这个道理他讲不通。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策略其实就两个字啊，其实说出来一个字都是拖啊。第一拖就是拖延啊，拖垮。第二个拖呢，其实实在不行了，那就拖拉机上街，那就是这两拖啊。
高文静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香港局势动荡期间，那么中共的65周年庆祝活动呢，中央电视台等等中国官方媒体都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包括江泽民等一干老人都纷纷出席哈这个国庆招待会。那么江泽民和这个习近平、胡锦涛举杯的这个画面，到处都是充斥官媒。你觉得这个和香港的局势有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话呢，一般的媒体呢对这个消息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的媒体呢，一般的评论呢，全都认为呢，这个是这个习近平发动这个党内铁腕反腐，弄得人心惶惶，关系矛盾激化，因此呢有意的在这个国庆节这个时候的话呢，显示党内高层的团结，这个当然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呢，越是显示团结，越说明内部的矛盾的这个尖锐，有前车在那块儿。譬如说，当年文革的时候，毛林交恶，那么周恩来呢，在1971年5月1号呢，就要刻意的把黄屋、叶礼秋这些人，把林彪也都请到台上来啊，来制造一个五一团结。后来这个照片呢，就登在这个《解放军报》《人民画报》的这个787合刊上。但是呢，3个月之后，林彪就跑到蒙古去了啊，这是一个。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之所以这样子高调的这个让江泽民来曝光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这个深意在哪儿呢？江泽民当时主政的时候呢，讲北京对香港是井水不犯河水，换句话说，他是秉承着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么一个方针。
嗯、
现在的话呢，小农讲了。现在是的话，共产党要把自己说出的话收回去了，
嗯，
因此呢，也有的话呢，通过江泽民这么一种话呢，来安抚港人之心。
好，建立有不同的看法啊。
我觉得对于这个十
一
啊，我觉得对十一这么多人共同的出现国庆啊，过度解读了。
嗯，
因为哪一年这些人不同时出现？为什么今年就特别了呢？所以呢，我觉得过度解读是不是和香港有关？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共产党的国庆。这些人都要参加的，前后的领导人都要参加，我觉得是过度解读。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你要说主席台上这些人参加的人各怀鬼胎的话，那么在香港问题上也各怀鬼胎，这就是拖不下去的原因。拖久了，将会不同的意见就会出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对这个习近平这是最大的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大陆民众的示范作用，现在很多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老百姓起来这个支持，现在在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已经有40个人被逮捕了。
嗯，待会儿我们会讲大陆的反应。那么破空和小农还有不同的看法。破空，只有20秒。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就国庆那个他们出场的情况。这个情况它主要信息是说，一个是说想破出一个谣言说江泽民没死，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破出个谣言说这个反腐会反到这个江家或者这么头上。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宣誓，就权力斗争告一段落，反腐尤其高层反腐到此为止，四大家族不会被动。这四大家族就是这个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和温家宝，这四大顶级家族不会被动，这是他们露面的真正含义。但是我想说的是，习近平的让步与不让步难题就在这里。他难题在哪里呢？如果他让步的话，他收获的是港人的心，但他倒过来可能会得罪政治老人，因为这个政治老人这一帮是非常强硬的，像李鹏就站在背后，肯定会出那种啊六四那种馊主意，从一开始就要硬。所以今天的那些社论呢、啊、就体现了。另外，他如果不让的话呢，不让步的话，他确实讨好了这些政治老人或者这些保守派，但是他得罪的是港人，而习近平在香港里面的声望可能会急剧下挫。那么当年的胡锦涛是做了三次让步，一个是2003是那个二，再一个是这董建华提前退休，再一个就是2012年那个社会国民教育科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习近平一次不得不让的话，他对香港是非常的说不过去，而且呢，他将来的治港也会非常的棘手，
而且在国际社会上，我想形象也会有所影响。
实际上，现在这次香港的占中运动已经宣判了，中共的港台政策已经全盘失败了。下面的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够控制局面。事实上，这次国庆招待会我要指出一点，只看到江泽民出场，没看到江泽民在里面的尴尬地位。江泽民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镜头，就是当宴会开始的时候，他站的不是在自己的座位跟前，是故意靠近习近平，站他身边侧后，好像是巴结他的那个味道，这个是很反常。另外，习近平置酒的时候和胡锦涛是笑逐颜开，和江泽民是眼睛看着桌面，根本没有目光对视，这就表明其实江泽民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好，中国政府处理占中面临的选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占中运动对于香港和大陆政治将产生什么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10月3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面对香港的激情和事件的目光，大陆官媒万炮齐发，民间的声音则被封杀殆尽。即使在海外，大陆人对于这场运动呢也意见纷纭。有人说凭借年轻人的激情无知来迫使北京让步，显示了港人的天真；也有人说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港人和平理性公民抗命，为中国进步写下了新的一页。那么香港人的占中运动对于香港和大陆的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政府的强硬是在有效地维持统治，还是在推动港人渐行渐远？我们最后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夏一良先生，请您先首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大陆官方媒体完全禁绝有关占中的报道，基本上而且社论都是骂声一片哈。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特别害怕这个占中的消息在大陆传播？
因为有联想8964，这是一个点。再一个呢，对新疆、西藏都会产生示范效应。所以前段时间微信群里面讨论很多，包括照片，但是这两天几乎都封杀。你要是香港两个字都很难出来。所以说现在他非常恐慌，他恐慌的原因就在于他这些东西不能见真相，不能曝光，是吧？如果见了真相的话，那大家对这个大陆这种信任就丧失了，是吧？所以说他现在是非常的恐慌。就是说很多人，大陆的人会问，哎，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有的人不了解情况，看中央电视台，以为有些人在香港捣乱。对吧？还有些人就是说，他们我不知道是真的脑残，还是说他因为有一点利益好处， 所以说那些昧良心的话，说啊，好像中国大陆现在这么好，你们还闹什么事儿？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注意到的，就是网上的哪怕是海外的大陆的民众哈，对于香港其实有诸多的批评和谩骂。那么建林你怎么解读这个问题？因为对比到当初六四，香港人对于大陆是全力的支持，但是今天我觉得大陆人对于香港的这个反应好像非常的不一样。你的解读、
这个大陆人到底怎么反应？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
但是你看海外华人，你还是有相当多的
年、我看到他们的反应也不是占于主流、当然这个在任何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声音，我觉得不奇怪。现在问题是在大陆内部有民众多少人知情，刚才叶良也讲了，就是说他在这个控制信息，使得大部分的民众不知道信息。我们可以设想，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经济上发达，政治上这个文明，就是说这样的地方如果是这个大众大陆民众知道了他真正的情况，是要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普选的话，而遭到这个政府的这个钳制，形成了这么大的运动，人民就会非常同情。因为什么呢？香港都不行，我们怎么可以？实际上在内地很多人是对，
尤其是台湾，
所以呢，我觉着我们缺少一个机制，真正的了解大陆的民意，我们很难讲大陆人怎么反应。
但是我想我提到一个，我们美国军中文网站上自己收到很多这个网评，就是说香港人当初在英国的统治下乖乖做顺民，也没有民主，但是今天回到祖国却大闹民主，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香港人是两面派。那么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错了，两面派是中国政府，因为几乎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和绝大部分的大陆人完全不知道，当年在英国殖民时代阻挠香港民主的是北京当局，不是香港老百姓。最近英国的国家档案有些揭秘，就是有人做了研究以后发现两件事情：1958年，周恩来通过当时中国铁道部一个英国技术顾问叫 Kenneth Cantley， 他请他带话给英国保守党首相叫 Macmillan， 请他带话的原话是说，我们希望香港的殖民制度丝毫不变。然后1960年，廖承志就是邓小平剧里面的廖公，接见香港工会代表团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说如果你们要实行民主，我们马上出兵占领香港。换句话讲，就是中国绝对不让英国殖民制度下在其他英国殖民地实行的民主制度在香港出现。原因是当时香港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外汇管道、外汇窗口，中国不希望发生任何变化，所以造成香港始终没有民主的不是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愿意做，但是北京阻止他做。
好，破空，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哈广泛报道深圳中学生哈致这个香港中学生一封信，题为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这封信所反映的一些大陆人的这种心态，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首先如果这封信是真的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巨大落差。也就是说，一个笼中鸟对外面高飞的鸟说，回来吧，笼中最舒服，你看外面有闪电，有暴雨。或者说一个坐牢的人坐习惯的时候，你看我在这里多好啊，这个有人送饭啊，这个每天生活很有规律，你看你们在外面走来走去发生那么多矛盾，进来吧，跟我一块坐牢。说如果这个信是真的话，是这么一个心态。但这封信在香港没有激起任何的反响，但是到在大陆的网民中激起了热烈的议论。因为大陆网民主要是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首先这个中学生那个落名思雨，他就不是一个真名，是一个笔名。另外他这个信呢，写的就是说他说他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那么大家算了一下，说三年级学生那就应该18、19岁吧。那么香港回归的时候你就1、2岁，或者还甚至有可能还没出生。那么他这个信中说，他这个记得香港这个回归是普天同庆，你怎么记得？人的记忆力一般4、5岁才记得事，说这是个荒唐。还有个他这个信中就讲啊，说这个昔日这个美丽啊，什么香港现在被搞得乱糟糟，你说你不等于承认回归后香港越变越糟吗？说反而给中共给出了难题。就有个那个一个大高中老师就讲，这封信啊不仅是写的非常伪造，而且写的非常差。
好，我再听听高文迪先生的意见。高文迪先生，我想因为时间不多，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动不动就用13亿中国人不答应来回应港人或者台湾的民主诉求哈，也就是说暗示大陆民意呢不支持香港自由，另外也表明香港的未来应该由大陆13亿人决定，而不是香港人自己决定。那么我想请你评述一下中国政府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先补充一下破空那个，我到网上一看的话呢，就是关于那个高中生写那封信呢，这个袁腾飞呢为此发了一个帖子。他说现在都是什么人在搞宣传呢？聪明的人是不是都去做生意了？一个高中生能够记得17年前回归的场面，这种内地风格的八股文，香港人会看吗？就是让人看笑话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今天许多港人传唱的一首歌，叫做《试问谁还未觉醒》。好，我是宁馨，希望您继续在美国之音网站和电视广播继续关注香港的局势。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